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的访华之旅将于7月12日开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他还将打卡一个国际地位并不显赫的城市——成都。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位于中国西南部，是四川省的省会，常住人口约为2120万人。据当地统计局数据，其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 GDP 在中国排名第七。除了憨厚可掬的大熊猫外，成都这座以慢生活节奏而闻名的城市凭什么吸引了总理驻足？墨尔本大学中国外交关系学者卓少杰表示，这一决定的背后有几个考虑因素。
我觉得还是比较 surprise 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说阿尔巴尼斯会到北京去，但是这次行程中加入了这个成都，这个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惊喜。成都一般都是不在这个领导人访问的其中一个城市。选择成都，我觉得这个也是总理那边想释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中国的那个贸易潜力还是蛮大的。那成都那边呢，不仅仅就是说澳大利亚在成都设有领事馆，澳大利亚的个贸易还有那个投资的那个委员会在成都也设立了办公厅，澳大利亚的各州政府也在那边也办理了办公厅，再加上就是说，因为这几年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环境并不是特别理想，从北京、上海的角度来讲呢，这几个沿海城市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的一个阶段了。然后相对来说，成都它还是一个潜力，就是它增长的那个空间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个也是显示说，这个澳大利亚在对中国，尤其内陆的一些城市，还是抱着一定的那个期望，然后希望说，从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局势并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就是能够找到突破点。
对于非华人来说，你如果想了解高科技，你去深圳；如果想看中国的山水，你去桂林。那成都这座城市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为什么会吸引总理去呢？是为了熊猫吗？
你这个是送命题啊，不是送命题，应该说送分题。这个熊猫，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上次李强总理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送了一对熊猫。那熊猫，成都也是熊猫的那个基地之一嘛，对吧？所以这个肯定这个也有一定的这种相关联的这种契机存在。但是我们这个只是说我们可以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讨论，从政治角度来讲，并不是有太大的那个意义存在。我觉得更多是在于澳大利亚还有这个工党政府对于中国西部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更关注的一点。
墨尔本华人社区领袖李建明表示，这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而言是件好事儿。
就我看到听到的话，大家还是很高兴的嘛，因为这意味着两国继续保持这种稳定和积极的发展态势。这对两国来说，无论是经贸啊、文化、人民之间的这个交往都是非常有利的。在三年前的话，这种科研的交流是有很多受到很多的这种疑问的。我希望这种互相尊重、建设性的这种关系能够持续的更长时间，而且不要像以往一样有波动，因为这种波动的话对两国都不利。
2023年11月，阿尔巴尼斯首次访华，打破了两国长达7年的外交僵局。这段卓有成效的行程结束后，澳洲关系逐步回温，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活龙虾贸易恢复，两国达成5年多次入境互惠协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澳大利亚后，中国宣布对澳免签。那么，本次访华在即，民众可以有哪些期待呢？悉尼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威博士认为，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和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的审核流程是其中一些可能讨论的话题。
我们现在看出的就是媒体的一些报道吧，从中方对于这个澳洲方面的一些诉求，就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诉求，比如说是觉得中澳在几个领域可以更加深厚的一些合作，其中一个可再生能源领域，第二个呢是在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个领域，第三个是在这种数字经济这个方面，希望能够有更加多的一个合作。第四个方面呢，他们也是强调，比如说在现有的这个自贸协议之下，是否可以就是更加多的就减低这种外资投资到澳洲，就中国企业投资到澳洲的这种审核的这个门槛，是否可以就是有一个降低？
阿尔巴尼斯访华消息公布前夕，中国驻澳大使肖谦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两国在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和绿色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并推动新版自由贸易协议。但李威博士认为，澳中两国对数据安全的处理方法仍存在差异，想要达成人工智能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拿人工智能这个方面吧，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中澳之间实际上还是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方面的一种区别。那么我们也看到，去年当这个中国的这个 DeepSeek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平台非常快的一个崛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澳洲政府在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以后，又出于数据安全方面的一个考虑，实际上是要求当地的政府的一个官员是不能够使用 DeepSeek 这个平台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在人工智能包括数字经济方面，关于数据安全、数据的保障，还有这种数据的使用方面，中澳还是有比较大的一种分歧在里面，还有不同的一种法律法规还有做法方面的一个分歧。所以我觉得很难通过一次的这种高层的一个交流就能够解决这个相应的一个分歧。
他表示，此次访华对澳洲两国贸易从业者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也代表着两国高层互动的常态化。
我们看到这次工党的一个胜利以后，其实中方就是很积极的向澳洲这边、中立这边就是发来贺电，然后去对于他们的这个再次竞选，而且大规模的就等于说是选票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政党的时候，实际上中方呢是觉得是给予肯定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就代表了这个中澳之间的这种在回归，就是原来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这种沟通的这个机制啊，高层互动的这个机制更加的一个常态化和一个机制化。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相应的一个信息。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呢，实际上在全球的一个地缘政治并不是特别的稳定的一个环境之下，尤其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方面的还有竞争方面的关系之下，那么澳洲呢这次访华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是在于双边经济利益的一个推动吧，更加多是显示了澳大利亚外交的一个自主性和务实性的一种合作的导向的一个体现。那么，我觉得这种务实性，尤其对于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还有中国现在经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等于说是，面对一个比较分裂的一个世界，中澳的关系呢，不单只是在经贸方面有一个稳定，而且在务实的一个领域，可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合作。那么这一点，尤其对于亚太地区的一个和平吧，还有经济的一个恢复，还有民间的一个交流，都会有深切的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
自由党领袖苏珊兰伊近日在会见华人社区成员时，被问及阿尔巴尼斯访华一事，他表示
：“We want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o be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我们希望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推动人工智能和新贸易协议讨论的同时，我们要小心谨慎，必须要明白这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在2023年阿尔巴尼斯首次访华前一个月，被关押了3年的澳籍记者程雷被释放，而另一位备受关注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因间谍罪被判死缓，入狱已有6年。墨尔本大学澳洲关系学者卓少杰表示，此次访华很大程度上不会改变杨恒均一案的审判结果。
他这个案件判下来之后，想要改变他的这个状况，其实可能性应该还是不是很大。所以我只能说，我们对这个阿尔巴尼斯到访寄予最大的一个期望，希望说他在跟那个习主席那边讨论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进展。但是我们只能说保有一种希望，而不是说真的是说期望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更大的一些突破出现。
SBS 记者 Nico 和 Sandy 采访报道。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